蛮欣赏大家的，你的这亮光都很特别，哈哈，哈，对啊，那个无论老花眼的分享，哈，或是树根的恐惧，哈，或是三十岁的亮光，哈，第一个我在默想，虽然没有听得很清楚，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呢，它延续一条线，这条线是怎么样出现呢？第一章是讲到先锋西洗约翰的诞生。所以他讲西洗约翰，第二条线他是讲到救主的降生，讲到耶稣基督已经生出来了。那这两条线呢成为一条引言，他然后去到第三章就讲到耶稣受洗这件事情，还有耶稣的家谱，特别是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是记载在第一章就出现耶稣的家谱，那路加把它放在第三章，那有什么分别呢？一个放第一章，一个放第三章。当马太这样写的时候，马太要强调的是一个新的国度的诞生，君王的诞生。所以耶稣的诞生放在第一章，就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开始，整个末世，整个救恩开展了。那路加要讲的是什么呢？路加讲另外一个东西，路加讲的是他用两章东西，第一章讲西洗约翰，第二章讲耶稣基督的诞生，第三章两个开始交错了。第三章的前面就讲西洗约翰先知的工作，第三章的后半段就讲那个救主的工作，所以他把第一、第二章就在第三章产生一个交错。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他重点在讲到延续整个旧约。西洗约翰就是延续整个旧约。西洗约翰身上 有哪一个人的心智跟能力呢？对，以利亚。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他要叫为父的心归向儿女。这就是整个旧约最后的盼望。在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那边，对不对？整个盼望是在这里。那西洗约翰就是去接整个旧约，所以他是延续旧约。他不光是延续，来到耶稣呢又是一种更新。他从延续西洗约翰带来为君王为弥赛亚预备道路，进到更新。那这个更新在耶稣身上最终是完成。所以路加要表达就是这个整个过程是今天我的题目是延续更新完成，延续更新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不要做这个延续呢？一定会。从前都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我愿意被调整现在更新就开始了，连头发都会被批评，对不对？更新就开始了，我愿不愿意呢？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就会去到完成延续更新完成。整个第三章在铺排这个神的工作。第一部分先讲先锋的工作，一到二十节。第二部分就讲救主的工作，21到38，两大段。第一段讲先锋的工作，1到20节。这个先锋他要对谁说话呢？他先讲场景。这个场景呢，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大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尼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女善列做亚比里李尼分封的王。他讲完这一堆，这是什么领袖呢？政治领袖。接下来他讲一种领袖，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宗教领袖。那时在政治领袖跟宗教领袖这个背景之下，他就产生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是谁呢？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有三种声音，一个是可能政治人物的声音，一个是宗教人物的声音，现在第三种声音出来了，先知的声音。先知的声音，先知的声音，他是在对应前面两种声音开始讲话。他开始讲什么呢？原来政治人物他以为他的权柄他的地位可靠吗？不可靠。宗教人物以为可靠吗？不可靠。整个最终的审判权在哪里呢？ 在神。所以先知开始讲话，他就是那个西洗约翰的工作。西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要做先知的那个发声，他对领袖讲话，他对领袖发声。他虽然发声不光是针对他们，他是针对全部人，可是当他提这个背景的时候，仿佛就在讲到一个东西，在这个年代我们要听的是谁的声音呢？不是政治人物的声音，不是宗教人物的声音，是先知的声音，是神的声音。要重新在那个年代定位，才能够走出延续更新完成。这是一个引言进到真正他要讲的话，对领袖发声完了。第二小点呢，就讲先知的声音。第三节开始讲先知的声音，它里面有三个内容哦。先知的声音，先知的工作，它有哪三个内容呢？第一个内容是第三节开始，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洗罪得赦。然后正如先知以赛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正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先知声音里面第一部分，他要宣讲救恩，宣讲救恩。这个救恩到底谁有份呢？马太福音可能比较集中是犹太人，对不对？凡有血气的，那等于是全人类。整个路加不断强调是全人类的，第一章就讲到他是外邦人的光，所以是全人类的。整个经文一直走到这里，先知要讲的一定是一个盼望的信息。先知不会不讲盼望的信息，这个盼望是告诉我们，到底这边讲到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那是什么？我今天想，我觉得它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高高低低，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坑坑洞洞，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问题，人家可能一句话，我里面就产生一个坑了，对不对？有时候是很想坑对方的，有时候自己跳下去的，他就埋在里面很痛苦啊，在一边胡思乱想啊，就自己坑自己的，对不对？所以原来我们里面很多坑坑洞洞，很多高高低低，很多山洼，很多高山，所以神说耶稣来全部都要削平，耶稣来全部都要帮我们做医治，耶稣来带给我们一种很新的观念，说好像刚才弘毅分享，我蛮欣赏的一个观念转变，对啊，一个观念转变，调我们的人好玩吗？舒服吗？好，他因为失眠，所以必须先调一调，调完之后里面心欢喜灵快乐就去睡觉吗？不会，调人的人其实上是蛮辛苦的，除非他是一个动机不好的人。好，当然我们所以这个要讲哦，不是每一次调我都说他一定是我想当然是要去想他好，可是我也要去判断这个人的动机。那我信任他的动机的时候，我就往好方向去想，否则自己很辛苦，对不对？我调人同样也要考量我自己的动机，我是出于一时之气呢，还是我里面是带着一种很想帮助别人那个心态。那高高低低全部都要填平，这先知讲的一段话，宣讲救恩。先知讲的话里面不会只宣讲救恩，七到十七节他就点出那个审判的警告。会，刚才就是阿周分享的那个福祉已经放在哪里呢？树根上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下周的话，我就说感谢主，我不是树根。看一看那个信主比较久的，偿还应该信的比较久，树根在那边。福祉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啊，对不对？阿周，你信的年龄那么浅，那么短，不怕哈，你一定不是树根。你正在结果期，不要怕。他们的树根是什么呢？他们的树根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哇，这个根够远了吧，对不对？几千年哦，对不对？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所以耶稣说，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一定得救啊。所以在这个根源问题上搞不清楚，树根都会砍下来， 对，所以不是砍亚伯拉罕，是砍他们这种错误的连结，以为这样就 OK。身份没有什么可以靠的，对，我不能靠说我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人，我就可以得救，哈，不可能。那然后他就提出一些警告，有三类人哦，一类是众人，一类是税吏，一类是兵丁。那众人也好，税吏也好，兵丁也好，都是整个犹太信仰的边缘人。对，犹太信仰里面的核心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撒都盖人啊，都是那些人，对不对？文士啊，都是这些。那这些众人呢，是边缘人，税吏更不用说，是边缘人。对，兵丁更不用说，你去啊为啊这啊为为为虎作那个字怎么念？仓，对不对？哈，你去帮罗马人，哈，所以税吏跟兵丁都是信仰里面的边缘人，啊，所以西洗约翰来对这些边缘人来说话，啊，你们是有份的，可是你们要小心，啊，身份救不了你们，亚伯拉罕的子孙救不了你们，你要做的是什么？那现在就问，那我们该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啊，哈，两件衣服的分一件给别人呢，哎，这是不是行为导向？哎，西洗约翰这样提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属于神的群体，他要诞生，他必须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爱就会生出一种关系，没有爱，他的就没有关系。所以西洗约翰讲的很简单，就是爱的操练，分享，分享，凡有的你就分享给别人，哈。那税吏呢，就是你不要多收，对，兵丁你有权就不要用暴力。所以是针对每一个族群，你身上拥有什么，你不要滥用你手里面有的，你要善用你手里面有的。有多两件衣服吗？翻出去。有收税的权柄吗？收该收的。兵丁吗？用该用的权柄。对，那整个群体就会在神的心意里面被成就。最后人家很开心，哇，这个人讲话那么有权柄，他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啊，那他立刻就 做出一个宣告，不是，不是，神的仆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人带向基督。神的仆人不是要把人带向自己，这是关键。西洗约翰做了一个示范，他把人带向基督，这是他整个内容很重要的。然后他谦卑到我连他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是不是？然后后来，当人如果去到别的福音书，有人指出，哎，他是他自己指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对啊，那然后他就他的门徒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然后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是一个很谦卑的心，在西洗约翰里面，他要做为耶稣预备道路。耶稣要做的事情他也会做，耶稣会受苦他也受苦。所以这一章的前半段的结束就是他坐牢了，他被君王被叙利王对啊囚禁，因为他为义受逼迫，他指责叙利所做的不对的事情。所以他原来整个生命就是先锋，他要预表的基督要做的工作他也要面对，基督要受苦他也要受苦。所以同样的，如果耶稣会受苦，我们面对整个信仰会不会受苦呢？会。我只需要判断这个苦是谁给我的，如果这个苦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他是自作自受，他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是为了信仰，为了神的缘故的话，他背后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有更深神的祝福。这是第一大段 先锋的工作。西洗约翰开启了一个勇敢，他开启了一个对真理的宣讲，他开启了对不同阶层的人说话，他开启了整个旧传统接过来了。众人为什么在西洗约翰一讲立刻就去到悔改呢？通常你说你要听啊，我们讲了一百遍对方都不一定听嘛，对不对？那现在讲一讲你们要悔改，而且在骂人哦。西洗约翰是在骂人呢，他毒蛇的种类啊，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会怎么回应？谁 谁在哪里对，怎么没见到哦，那个毒蛇在讲话会不会看谁的语言能力比较强嘛那所以如果不要误会，我不是这种人还是临场反应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听的人为什么悔改的速度那么快？因为一直在等啊，一直在等一种声音啊，一直在等那个声音，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讲话带着能力，他讲话叫人扎心，他讲话带出盼望，对不对？讲出救恩，哇，很有能力。奇怪，西喜院有没有行神迹啊？
没有，他没有行。
没有嘞。没有行神迹，一讲骂人就很多人信主，这个就是神迹了，很大的神迹哦。怎么可能骂人然后很多人信呢？那些人是欠骂吗？一骂就醒了吗？对，事实上是整个旧约很大的传统，他们都在等。他们国家灭亡了，他们在悔改，他们在等，等整个救恩，等整个盼望。那等了几多少年呢？等了四百年呢，等了四百年，现在终于有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哎，旷野哦，对不对？熟悉的地方哦，对啊，那个神应许先知的声音就是旷野发出声音哦。神应许这个人看看，哎呦，这个怎么衣服那么怪？”如果我是他的小组长，一定调他，是不是？穿骆驼毛的衣服，饮食生活什么怪，吃的是蝗虫野蜜，改，替我改，你替我改。那所以整个东西，你发现西喜约翰，他是在神所创造的时间点里面。他是在人心已经预备好的点里面，他是在人已经等了四百年，可恶可恶，又在那边 被压迫，然后被外邦统治，现在是罗马统治的时候，他们是围炉啊，所以里面的整个渴望大到一个点说，骂骂得好，毒蛇的种类我就是，对不对？哈，福祉已经在树根了，立刻悔改，否则一个砍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哈，因为他们已经被掳了，所以国家灭亡被掳，这个等于就是砍树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全部对犹太人来讲印象深刻，每一个点都在对应他们的光景，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笑话嘛，给一点时间嘛，树根不要那么快砍下去。那对他们来讲是，刻骨铭心的，很深刻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去到西喜约翰面前受洗。那西喜约翰成功为君王预备道路，就是人心的悔改，人心的悔改。好，去到救主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用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要想，对，神其实常常用一些话语对应我的环境，对应我心中的困境在做事情，他要在对应我生命里面的问题，他无论陈导讲的话，无论发生那些事情，无论我们面对的调教，很多东西他都在对我们说话，他都在对我们说话。那弘毅刚才说不是那个他讲的不是我，哎，也许有一个我自己不了解的我，可能哦，神要帮我们去更深了解最深里面的我。那这个最深里面的我，如果我自己都不了解的话，一定是藏得很深，他藏得很深，可是别人有看见的话，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看见呢？那我明明没有这个意思，如果对方很一个人这样看见，两个这样看见，三个这样看见的话，哎，可能我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不认识自己的，所以神要透过别人来帮我认识自己，有可能哦，是不是？所以当我了解越深了解我自己的里面的我，我的困境，我的期待，我的盼望，我的等候，神那个话语一来了，他很快我就会马上接得住，我会产生一个悔改的心，我会接得很快， 对，我不了解自己呢，我接得很辛苦。对，所以要了解自己。那透过谁呢？透过真理，透过关系，透过身边的牧养，啊，我才有很多镜子帮我去照出自己的真我是谁。对，那这说起来蛮有趣的。难道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吗？这话是真的，是可信的。原来我们真的是不太认识自己，不是你哦，我也是哦，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牧养，我同样需要香港牧坛对我的牧养，对我的帮助。这是第一大段先锋的工作，第二大段救主的工作，21-38节。21节讲到耶稣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说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边的经文呢，四福音都有记载耶稣受洗，对不对？可是记载的内容呢有点不一样。像马可福音就记载到了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这边就没有讲到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所以到底耶稣有没有上来呢？受洗完了就一直在水底了，然后天就开了。经文原来重点不在受洗，整个经文只是受洗，只是一个过程，这里连谁为耶稣受洗都没有写，对不对？别的福音书有写到是施洗约翰替他受洗，马太福音特别解释，因为我理当尽诸般的义，这边连提都不提，因为受洗不是重点。那受洗不是重点，什么是重点？圣灵充满才是重点。因为路加福音一直要带出一个重要的观念，耶稣到底是谁？他是旧约里面一直应许的弥赛亚，他如果是旧约一直应许的弥赛亚，神所拣选的仆人，他一定身上有一个记号，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身上。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然后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一句，以赛亚书61:1，就是路加福音明天会读到的4:18，4:18，那所以这边要强调，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不光是普通一个被拣选的人，他是神的灵所大大充满的人，而且神的灵充满他，你留意哦，他特别介绍圣灵仿佛鸽子，对不对？在那一边飞翔，在那边运行，在那边他的能力，他又对应创世纪1:2。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带我们去思想那个创造。现在耶稣来是要做一个新的创造，耶稣来到要做一个全新的创造，他要把一切都更新了，对，而且他一定会完成。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讲完这句，耶稣就出来工作了。耶稣就开始面对试探，一连串的工作。后来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山上登山变相，又再讲一次，这是我的爱子。为什么呢？因为要走进一个事工，要走进一个意象，必须先有关系，必须跟神先有亲密的关系，才能够承接那个事工，承接那个意象。所以天父在那边印证，这是我的爱子，他不是为了事工来到地上，因为抽签抽输了，耶稣是来到道成肉身了，不是这样，耶稣不是哀哀怨怨的，你们真没有良心，两个都抛弃我，圣父跟圣灵都拒绝我，所以我就离开了，来到地上了，不是，是带着爱去完成那个使命，是带着爱愿意上十字架，所以关系比事工重要，对，否则做那个事工的时候，耶稣在地上33年应该就会充分散播苦毒，如果他心里面有埋怨的话，对不对？如果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话，他33年一定充满苦毒，一切都更新了。 都被苦读更新。所以原来关系成为焦点，关系成为整个核心，能够来完成任务的必须系在爱跟信任的关系。所以天父完全信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全信任天父，之间就是一个爱很深的连接。接下来讲家谱，所以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它带来我们去思考我的服事，我的服事到底是爱里面不断信任、不断建立、不断前进，还是我的服事里面蛮多怀疑、蛮多担心、蛮多负面，那个服事就不长久。唯有爱里面的服事长久，长久到愿意上十字架，这是整个根基。好，家谱，这个家谱很有趣了，这个家谱太丰富。这个家谱出现在哪里呢？它不是出现在第一章。这个家谱在回应天上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家谱就说，哎，他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家谱就要追咯，追到神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亚当。马太福音追呢，不是追到这里哦，对，马太福音只追到亚伯拉罕哦，对，因为他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在约跟应许里面所生的那一位，所以他只追到亚伯拉罕。那这边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就要追到亚当。而且他追到亚当有好几种几层的意思，他追到亚当表明整个救恩就是普世性的，他不光是给犹太人，所以他写的是超越亚伯拉罕去到亚当。他写亚当，他也带来一个东西，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这个亚当要改变第一个亚当所犯的罪的后果，幕后的亚当要完全翻转整个属灵的氛围跟地上的环境。幕后的亚当最因为第一个亚当，罗马书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现在也因着一个人我们罪得赦免，所以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是第一个亚当，我们罪得赦免是因为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做了错误的示范，所以我们都受苦了。现在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做了正确的示范，就是顺服神，完全信任神。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明天就进到试探。他完全信任神，所以试探没问题。完全相信神，所以试探没问题。那所以原来有没有试探不是重点。重点是到底我信不信得过神，我信得过全部都过关。所以原来他整个家谱的意义，为什么去到最后只写一句，就是亚当是神的儿子，他一直倒推哦，推回去，中间当然也会出现亚伯拉罕跟大卫，因为耶稣是那个约里面的完成者，他完成神所应许的约，可是最终他带向是末后的亚当取代第一个亚当，改变第一个亚当所犯的重罪，让全人类重新在新的创造里面有新的盼望。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什么？它是延续的，可是它更新，它延续更新到最后就是变成成了，完成。第三章就带动了这个很有力量的信息，延续、更新、完成。所以如果耶稣已经在这边做了示范，对于施洗约翰来讲也是做了示范，他完成他的使命了，他完成了，虽然是受苦，可是他完成他的使命。最后呢，他在天上的响器是极大的。同样的，耶稣也是这样受苦。当然耶稣跟施洗约翰的受苦不一样，耶稣的受苦最后是复活跟得胜，是不一样。那这就是第三章里面很重要的信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前在做，现在延续，现在延续了，他不是延续，他要更新，更新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步，最终一定会完成，完成使命必达。那我们整个生命呢，就可以很成为这个地上很亮的一个亮点。原来我排队不是排在第一个亚当后面的， 记得排队要看清楚前面是谁。我排队排在谁后面？第二个亚当后面，对不对？很重要。排错队呢，哈，你就跟他去到不对的地方。哈，香港人最喜欢排队，是吧？只要有一个人站在路边哈，挤上高处，那后面就很快有20-30人就排队。那第一个说：“哎，其实没事，走了。”后面一堆人就觉得啊，真无聊，他们也走了，因为不排队怕吃亏。有好处得不着。我不晓得那边台南会不会人家排队买东西，哎呀，这个那么多人排队买东西一定是好东西，对不对？对，一定要排一下，对不对？排完再说，问前面排什么排什么。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排在哪一个行列？我排在埋怨的行列，还是我排在顺服的行列、喜乐的行列、赞美的行列、信任的行列、成长的行列，不断在前进。只要我知道前面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我跟在那条队就没问题了。所以排队很重要。好，我们来敬拜神。